深圳海盗。好，今天我们题目是扫罗交鬼。哇，是一个很难讲的一个题目。如果你们不是从撒母耳记从第一章一直讲下来，我真的不敢接这个讲道，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扫罗交鬼，哎，还没有开，对吗？按那个，下一个嘛，对，好。啊，看到这个经文吗？看不到，看到，啊，看不到的可以你用你的手机，好，啊，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去念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把他葬在他的本城拉玛。扫罗曾在国内驱逐造魂的和行巫术的人，非利士人集合来到树念安营，扫罗集合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就惧怕，心中大大战惊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呼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为我找一个招魂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对他说，看啊，在隐多尔有一个招魂的妇人。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请你用招魂的法术把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召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看啊，你知道扫罗所造的，他从国中剪除招魂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为我的性命卸下裸王要害死我呢？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应这事受罚。哎，招魂跟这个巫术在以色列，在扫罗国皇的这个统治下是严禁的，不容许的。你说，哎呀，扫罗也不是一个好人啊，也不是一个爱主的，信主的忠啊老实实信主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？哎，他就是这样做。虽然他做事情不一定根据圣经，不一定根据耶和华的上帝的这个话去做，但是他在国内，因为他这个国家的教牌是靠耶和华的名建立的吗？是因为耶和华派撒母耳告立他的吗？如果这个教牌啊，我们是信奉耶和华的教牌，不高高挂起来，他何德何能啊？哎，他也有一些打仗的这个胜利的对这个非利士人打仗，跟这个阿玛尼人打仗，他也打几阵就胜赢几阵。啊，但是他的过世一级的就下坡，现在面对危难的关头，非利士人即可要攻击他，他知道这事他没了，他要找这个一个招魂的来，因为耶和华不听他求问，甚至也不回答他，呼灵也不回答他，因为没有呼灵啊，他把国内的这个大祭司甚至都杀光了，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不记得了，是他亲手杀光，还有谁可以用呼灵来回答他？撒母耳这个甚至也不见他了，已经死了。 基督徒我们相信招魂吗？有没有叫过鬼啊？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家乡，我们身旁的朋友有没有跟这个巫术啊，在这是西洋的巫术啦，在国内是民间的巫术啦，有没有？我记得还很年纪小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去世，我的家庭是信耶稣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些长子他也是迷信，他说哎呀他死了，那么年轻的死了要看看他死了在阴间安宁不安宁，去在附近找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我们叫问媒婆，问媒婆啊，就是这个灵媒。结果呢，他拿到他的这个出生的这个生时辰时辰八字，死的时间就在找不到。他告诉我的这个长辈，他说我找不到他，他葬在那里。哦，他葬在基督教坟场。哦，怪不得了，他葬在信教地，所以找他不到。很多软弱的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啊，也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去找这个灵媒啊。为什么灵媒招魂呢？灵媒跟这个巫术是受禁止，因为这个在生命记已经清楚的这样记载啊，上帝借着这个摩西跟以色列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吧。你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之地，不可学那些国家性可憎恶的事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星象的、行法术的、行巫术的啊，行巫术的和求问死人的。凡做这些事，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应这可憎恶的事，耶和华你的上帝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。你要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做完全人，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家都听从观星象的和占卜的，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准你这样做。原来这个是从来都不准的，不是扫罗不准啊，把儿女惊火是伤害生命，占卜这个观星象法术是想要预知未来，邪术跟是符咒是希望改变这个环境，改变你的命运哦，改运啊，影响别人啊，让他可以对你的态度改变，或者是你的生意好，他的生意就差这样的啊。还有呢，招魂、巫术和求问死人是要借出阴间，借出这个邪灵、灵界、仙人，都不应该的。迷信令人入迷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迷信是付很大的代价，比如说把你的儿女献祭啊，伤害生命的，这个不提了。但是迷信为什么能信？因为你不必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去求一个签，要不要每一个礼拜去上香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但是灵吉可以抱什么？抱耶稣的脚，都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成语说，谚语说，无事这个灵吉要抱谁？佛脚。为什么要抱他的脚？因为他是有求必应，你不必跟他有什么啊，你不必要追信主啊，不必什么敬礼，不必去教会，不必奉献，不必等等，没有代价，不必付代价。 这个灵媒的脚踏是按键记仇、哦、请这个和尚来超度、哦、打斋、打一天斋算一天钱，对不对？请牧师去祷告要不要算钱？牧师为人祷告不收费的。他说、哎、有时有一些什么殡仪馆找牧师 去帮忙，他送牧师一个这个拒马费酬劳、哎、这个是另外的。这个不是、这个不是因为牧师 要收钱、啊、这个是这个殡仪馆的一个他们的这个规矩、啊、他要给你。好。迷信是利己主义，反对我有利的我都要，虚极避凶，求神拜佛就是为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要掌控命运，我希望命运在我手中，我求一个神拜一个佛，拜一回佛练一个符咒就可以把改变一切，多好啊。但是说耶稣对一些人说你们要做完全人，为什么叫完全人？完全人就是看这个亚伯拉罕在他99岁时，上帝要带领他，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在我面前行走，做完全的人。做完全的人就是走在主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生活，按照他的意思生活，走主的道路，明白吗？做完全人不是、这个是要超级圣洁的那一种，不是不是，要生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妇人对扫罗说，我们一起念，妇人说你为我召谁上来呢？他说为我召撒母耳上来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喊叫。妇人对扫罗说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戏骗我？哎呀，这个扫罗真的他的链子链都挂不上了。他起初是换了衣服啊，乔装。扫罗是很喜欢装的一个人，他从来是喜欢弄虚作假，装的很多是装。撒母耳也就切断了他的装，就是他把这个牛羊啊都撕下绣下去哦，说是百姓让他受不下去的，他好的其他都已经奉献了，已经哈、啊，在撒母耳面前也是假装，当然给他的老师看穿了。哎，这是一个妇人看穿了他，你为什么欺骗我？扫罗原来是一个从起初就常常用不同的手段去欺骗人，他是一个假装的人，他是一个戴上假面的人。王对妇人说，哎，你看到吗？圣经界把扫罗改作王，因为他的行床、露了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是扫罗、啊、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他是王，现在连这个你没有看到他是这个王了，所以圣经马上换上一个王字。我们一起念哈，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明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袍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念服于地下拜。你如果你看见一个老人胡子长长穿着这个长袍白袍的，你想起谁啊？我想起这个末界的那个什么白衣巫师啊，非裔巫师啊。哎，原来这个 他那个电影里面这个巫师的这个原型是从这儿来的。谁欺骗谁？起初是扫罗要欺骗这个灵媒，灵媒知道扫罗欺骗他，哎，这个灵媒真的是有这个道行啊，他知道扫罗欺骗他，是不是他可以看透了扫罗，就说你欺骗了我？不是，扫罗一早就告诉他他是谁啦。起初他来请这个灵媒替他招魂，他说不行不行，扫罗不准的。他说哎，我向上帝起誓啊，你不受什么这个罪过，他以皇的口气身份讲了吗？对不对？明白不明白？记得不记得？有没有不知道？不知道我再解一遍，是扫罗一早就表露了他的地位身份，用皇的这个语气来告诉了这个灵媒嘛？这个女的这个灵媒是真的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有两把刷子的，难怪在全国这个严禁底下，他还是可以人找到他，他行这个巫术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叫我上来呢？”哎。真的撒母耳来了，哎，好像是这样啊。圣经上写啊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扫罗一听到这个灵媒这样说，他就知道撒母耳。灵媒没有说他就是撒母耳，知道吗？灵媒没有说，他是看到一个穿白袍的老人啊，可能是胡子长长的那种。扫罗说：“你听见吗？我十分为难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和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，好指示我应当怎样做。”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所借我所说的话为他实现了。耶和华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给别人，就是大卫，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，没有执行他对阿玛尼人的恼怒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做这事，耶和华也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明日你和你儿子们必与我在一处了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以非利士人手里。”扫罗突然全身伏倒在地，因为撒母耳的话令他十分惧怕，他毫无气力，因为他一日一夜都没有吃什么。妇人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对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婢女听从了你，不顾失自己的性命，专从你吩咐我的话。现在求你也照听婢女的话，让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才有力气上路。扫罗不肯说：“我不吃。”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妇人急忙把家里的一只肥牛都宰了，又拿面来揉烤成无酵饼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。他们吃了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为什么要吃无酵饼？赶不及发酵了。上出埃及前啊，他们要不露出太多的端倪，让埃及人防备他们逃跑啊！他们晚上赶忙的，这个面粉没还没有发酵就 就烤成饼了啊。好，就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。刚才我们听到吗？扫罗啊，这个撒母耳一上来就骂啊，其实应该是骂了扫罗，为什么搅扰我？我睡得那么稳稳啊，为什么吵醒我，把我叫上来？这个是一个文学的啊，这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啊，受持的一个撒母耳记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方法。也是在28章成为撒母耳记上下一个最奇幻的一章。扫罗为什么搅扰我？其实扫罗自从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以后，就有恶灵邪灵来搅乱他，抓住他，站在他身上。我们从前已经念过这个，我不重复了，大家都听过了啊。所以他找大卫来弹琴，来安慰他的心灵。哎，我们看看扫罗的病例，就是说扫罗刚才讲说到吗？给这个扰乱，给邪灵来抓住他。中了这个邪灵，为什么他不请牧师来替他赶鬼，或者找一个年轻人来弹弹琴？弹琴是什么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弹琴是 music therapy， 音乐治疗啊！如果你心烦气躁，可以来教会啊，听听教会的音乐啊，你就安宁很多了。这个是 music therapy， 不是驱魔，解错了。大卫没有能够弹琴替他驱魔，因为不止一次嘛，驱魔就跑了不回来了吗？明白吗？驱魔如果是魔鬼鬼附，一赶他就走，不能回来。第二，鬼附不能用 music therapy。音乐治疗来治好他，他其实一个精神病，一个狂躁病。扫罗是多疑的一个人啊，他也是充满了妄想，充满了幻觉，暴躁。他也是在大战前太害怕了，他也一天一夜，整个一天一夜没有吃过饭。他心身都劳累了，其实扫罗已经崩溃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的病例，他应该去看一个精神科医生。他叫我去魔没用啊，我也懂得怎么去赶鬼，但是不能治他的病，因为他不是鬼附。其实撒母耳所讲的一切话，刚才的一个台词啊，哇，一大段，有机会你回去再看看一大段，每一句都是大部分都是撒母耳从前讲过的，也都是圣经里面都记载了，扫罗都知道的了，他是心知肚明。这一切事情啊，他都知道。所以这撒母耳啊，如果这个您没把他招魂叫上来跟他讲，有没有讲一些扫罗不知道的事情啊？没有，都是扫罗早就知道。这是一个台词，是一个定的了一个台词，不能改的了，就是这样。他说因为你离开上帝，上帝离开你，所以你的国交给大卫啊，今天晚上明天你的全家就跟我一块，就是死在阴间，落在 黄泉啊，没救的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真的是那么没救了吗？上帝不是一个恩惠的上帝吗？为什么不救救他？撒母耳好大都是带他出来的一个人吗？他的老师吗？为什么不替他想想办法？没办法了，这个绝路是你自己走进去，这个死胡同你是走一头栽进去。从前上帝不是不让你有几次机会可以回头，第一次扫罗给这个灵感啊，说起这个属灵的话，就是他还没有受膏当这王的受膏，因为他说自己是出身卑微，但是经过这个经验他改变了嘛，结果他接受了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啊膏立为王嘛。第二次就赶这个大卫跑到拉玛去撒母耳那里，他派了三批人去找，都同受这个灵感说属灵的话，后来他自己去他也受灵感，就是第二次机会跟第一次机会一样，他也可以改变他的心，对吗？这个是最后的机会，他没有改变。结果呢，扫罗按照他自己写的剧本，上帝就按照他的剧本成全了他。人说为什么上帝要卸一个地狱来让不信他的人下地狱？有没有未信主的人有过这个问题啊？地狱不是上帝愿意把你打进这个十八层地狱，是你自己一头就栽进去，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你下地狱干什么？我就是不上帝，我不上帝，我宁愿下地狱。上帝说想过没有啊，永远的苦啊，我一不怕牺牲，二不怕苦，三不怕地狱，我一定要去。上帝拉你拉不住，结果呢按照你的心愿成全你了。好了，求人得人，我就成全你吧，你去就去吧。当上帝很相信，你记得吗？当扫罗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圣经三番四次的讲到上帝很遗憾，撒母耳很生气很悲伤，记得吗？撒母耳为他悲伤，上帝感到遗憾。所以求问也没有用处了，这答案你早知道了。撒母耳，这个撒母耳啊，上来讲的话就是扫罗早知道的答案，问是多余的，太迟了，现在才找出路，没救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求问上帝的一个信息。求问上帝是要寻求上帝的引导，属灵的引导。撒母耳的人，对不起，扫罗的人，他的性格太不稳定了。刚才讲到吗？他多疑啦，他偏激啦，他好装假啦，等等，就让撒母耳没有办法去给他引导。哇，你问我说牧师是不是性格决定命运啊？我不是这样说，圣灵会改变他。起初圣灵改变了他，变了他的心，让他可以去当这个皇啊，受高高利就是一个利。 去寻求求问上帝的旨意，最重要的是要听从上帝的话。不听不听不听，撒母说你不听不听不听，你问我干什么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扫罗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问，他去问，但是不听。如果有个学生常常问问题，老师有问题，那你回答他，他不听，他这个学生会长进吗？会学习了吗？会受了教育了吗？没有，他只会问，但是耳朵不听，听。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好像扫罗、大卫，还有很多的那些？圣经里面的人一样，他有一个属灵的老师、灵师，好像撒母耳一样，有没有啊？有事可以找他。寻求求问上帝的旨意有两种，一种是，哎呀，遇到什么疑难，要请人跟他指明方向，就找他，有一点像求签一样。哎，现在基督教也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去天主教的修道院去退休，然后就找一个修道院的那些的神父啦、修女啦，他们的神师来问问题，解答这个疑难。可以的，如果你什么问题，你找教会的长者、属灵的长者、牧者，都是不啊。我当了那么多年的青年导师，都是不外乎我要不要移民，我升学要到那个学校，我找工作哪一份好，我找一个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谁一个更合你的心意？当我问的时候，哎，你问我，我就问你，谁最合你的心意？先告诉我。又说，哎呀，有两个我不知道找谁哦，这个一二，不知道谁更合你的心意啊，上苍的心意。我就问他，哎，看在你眼里谁最合你的心意？哦，是 A 君还是 B 君？他是 B 君。说如果是 A 君说是合神的心意，你会找他吗？跟他交往吗？他不会的，一定会找 B 君，因为他是合他的心意。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底，没有一个决定要跟随上帝的旨意，求问也没有用处。第二种就是你生命的成长需要有一个导师在你的一路上给你提醒，为你祷告，在你的生命不同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关头啊，跟你一起的来询问上帝的旨意，聆听上帝的旨意，来辨识上帝的旨意，跟你同行。今天我的结论已经在主餐前已经讲过了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撒母耳记上28章是撒母耳记最奇幻的一幕。结论是，扫罗见了鬼没有？这个灵媒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撒母耳从阴间叫上来？撒母耳既没有说那个不是撒母耳，或者是没有说，但是他用他的这个叙事的这个修辞的文学的营造气氛的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在其中来想一想，你的属灵光景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有没有这个属灵的辨识的能力？你需不需要找一个灵媒？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 感谢主你的话，今天让我们再次看到你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你的子民当中，你是如何的希望他们跟随你，听从你的话，行在你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心有力的愿意成为你的门徒，成为走主道路的人，跟随你。你的旨意不会向我们隐瞒，求你把你对我们的心意借着你的话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听得到向我们显明。我们当中若有弟兄姐妹在一个迷津一个三岔路上，今天最近可能迷失迷惘，求主也对他，你对他讲话，光照他的心灵，带领他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